诸位朋友，我们这一节要介绍庄子的思想，是有关化解执着方面的。说到化解执着啊，人活在世界上总是难免会有他的执着，那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减少这方面的问题呢？以庄子来说的话呢，他提过一个词叫做无情，就是不要有情感的表现。你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人的情感呢？他跟惠施辩论的时候谈到这一点，所以庄子就解释，他说你可以有人的情感，但是你不要让情感内伤其身，往内伤害到自己的生命。情感是受 外面的干扰。西方用这个词啊，有时候可以对照一下，他把情感有时候用一个词叫做 passion， P-A-S-S-I-O-N， passion。 passion 这个词啊，代表因为被动而引起的一种情绪状态。比如说我看一部电影看得非常感伤，因为它电影是悲剧啊。那相反的，我看一部电影非常欢乐，这种喜怒哀乐呢都属于 passion， 是被动引发的。人的情绪感受往往是被动，因为外面有什么样的刺激，你里面造成什么样的回应。像这种这个情绪感受呢是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要让它向内伤害到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太过于这个深入到内心里面。其实我们念《论语》啊，也有类似的观念。孔子说过有关《诗经》的话，他说关雎，我们念关关雎鸠了，关雎是第一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哎，就是说你这个欢乐的一些诗词啊，让你不要过度。有些人呢，你念一首诗觉得他很快乐，你就沉迷在快乐里面，淫就是过度了，哀而不伤。有的诗所描写的故事让人家伤啊，就是悲哀，但是悲哀而不要伤痛，因为伤这个字代表受到损失了，哀是一个自然的情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儒家的想法，就是情感发而皆众结。庄子他其实也不会反对你这么做，因为他说你情感不要向内伤害到自己，所以最好表现出无情啊，无情就不会怎么样呢，有喜恐怕就有悲了啊，他相对的情绪。那么我们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他举个例子啊，他说你在一艘小舟上面，因为以前的这船都很简单嘛，我们现在讲的是独木舟，没有那么样的这个是特别了，就一艘小船呢，你划船，你划的时候呢，前面一条船过来了跟你相撞，但是船上没有人，你不会生气。有谁跟空的船生气呢？说这个船是谁弄的，怎么会撞到我的船呢？相反的，如果船上有人撞到你的船啊，你就会生气。为什么？这个船上面有人怎么跟我的船相撞呢？你要呼喊的叫他离开，叫他离开，不要碰上了，还是碰上了。好，一艘船撞到我的船，他的船上没有人，我不会生气，他的船上有人我就生气。那你为什么不能练习把有人当作没人呢？看到没有，就是你碰到任何事情，你是说是谁在整我，有人整我的话呢我就生气了，那如果没有人整我，我还是那么惨的话，我跟谁生气呢？从这边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情要到无情了，他不是真的没有感情哦，是超越的情绪。因为理解了解，哎呀，这种事情不能怪任何人啊，这条船也不喜欢撞啊，但是水流太强，把他的船朝我这边撞过来。所以庄子有关这种平常生活所见的描写，他住的地方一定靠近一条河边，河上常常有船呢跑来跑去。他有一次描写一句话，你看的真是觉得真美啊，他说泛若不系之舟。什么叫做泛若不系之舟呢？一条河流，河水缓缓的流着，一艘船没有绑上那个什么绳子，就没有把它绑在那个岸上，不系之舟，那个船就随着流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吗？好像没有绑在这个码头上，一艘船在水中随便飘荡。我们有时候想到这个，总觉得好像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呢，到乡下去，在河边里面坐在船上啊，忽然之间大家都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忽然觉得好像很向往这种悠闲的心态。在庄子里面这样的故事还是有，外面是乱世啊，轰轰烈烈，但是偶尔碰到这样几句描写，就觉得人生不是很有趣吗？虚而待物四个字还是一样，饭若不系之舟，虚而待物者也。你把自己空虚掉，不要存着说我是谁你是谁啊，你把这个化解掉，准备容纳接受一切万物，人生不是很悠闲吗？我有时候坐电梯啊，看到很多人进来，哎呦，一个一个都好像是横眉竖目很紧张的样子，因为他赶快要打量这是谁那是谁。如果说你跟他不认识，他看你一眼你没有回看，他就算了，放过你了。你跟他回看瞪一眼，他更注意端详你。我们人多你想怎么样，人跟人很紧张的，所以这时候就要化解自我意识。我昨天乘飞机去哈尔滨啊，昨天回来前天去的时候呢，坐旁边的显然是一位高级的这个领导，他一上来呢就左顾右盼，好像你们怎么都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就有点尴尬，好像我太眼拙了不认识他。坐下来之后呢，我坐的座位靠走道，他坐的座位靠里面，空服员立刻过来问他要喝什么。哎，奇怪，我已经坐了五分钟怎么没人理我呢？都是商务舱，都是头等舱啊，啊，他们对我很客气，请我坐头等舱，没有人理我，怎么先理他呢？因为他是领导。哎，空服员都认识他，对他很客气，送上热毛巾这些。他服务好了之后呢，再问我你要什么。我真是很感谢你服务他，他不会感谢，他觉得是应该的。你服务我，我非常感谢，受宠若惊。人为什么要有这么执着的自我呢？对不对？你就放开自己，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放开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就是一个人而已。我有时候坐这个捷运啊，这个是地铁了，坐的累得打打瞌睡，忽然有人叫我傅老师，我都吓一跳，好像作弊被抓到一样。这个时候我只是一个乘客嘛，你就饶了我吧，为什么叫我傅老师什么傅教授呢？啊，有的时候这个我为什么不喜欢曝光？有时候要出车站的时候，前面有个老太太等着，等你出来，出来就说你是不是傅某某，吓一跳，又让别人认出来了，这都违背庄子的原则。所以我上课演讲都喜欢穿西装，穿西装是最好的伪装。平常我从来不穿的，所以你就认不出这个人是谁，有点面善。问我说你是谁吗？我说不是不是，你是认错人的啊。这就是想学庄子啊，就是不要有人的这种这个特殊的意念，因为人在社会上总是会产生某种社会效应嘛。你做这行做久了，别人就把你认定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把你的生命跟你的身份角色职位连在一起，其实没有必要。你是一个单纯的生物而已，你是一个生命，但这个生命它可以启发某种觉悟的能力，启发智慧。所以在庄子里面呢，你要设法无情之外还要做到无动于衷。无动于衷什么意思呢？天下人的称赞跟批评都不要放在心上。庄子在逍遥游就提到一段，这段话呢没有人做得到。他说天下人都称赞你不会让你更振奋，天下人都批评你不会让你更沮丧，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太难了。我们有时候上课只要一般同学鼓掌称赞就很兴奋了，一般同学皱着眉头就很懊恼了。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啊，他就是没有念过庄子，所以境界呢还不是很高。他上课上得好的时候学生会鼓掌啊，外国学生也鼓掌的哦，千万不要以为外国学生上课没有感情哦，他们听得出来老师准备了很久，这个讲得很精彩很认真，下课的时候呢就自动只要有一个人鼓掌其他人都鼓掌，老师就很开心了。哎，这反而麻烦了， 他从此以后就有了莫名其妙的期待。从此以后他上课的时候，如果说下课学生没有鼓掌，他就很沮丧，好像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我就发现他很容易被外面情况所操纵。所以我们学庄子是给我们那种高度的智慧啊，外国人不见得能体会这种心情啊。你学庄子之后很容易化解，那你怎么化解呢？我们待会从四方面来看。第一个，化解时间的观念。什么叫时间？时间就是说你活得很久吗？活得很长吗？是不是活得越老越好？这是时间。我们平常都在意哦，说你写一个人活几岁啊，60岁以前就要写得年多少，不能享受哦，享这个寿命啊，不行，好像有一个规定啊，60以前得年多少，60以上之后才能够享受80，享受90啊，代表你高寿嘛，用词都要讲究这个。但事实上呢，在庄子看起来，在长寿的叫彭祖，听说活了800岁哦。他说彭祖跟那个夭折的婴儿有什么差别呢？在永恒看起来800岁也不过是一刹那嘛，那你何必太在意这个呢？所以他就把时间无限的延伸，让你从永恒来看的时候，任何一段时间都是一刹那。他说人活在世界上是时间多短呢？我们现在都会背这个成语啊，如白驹之过隙。哎，这也出于庄子。你说你的屋子啊有一个小小的裂缝，隙就是裂缝，白色的快马千里马一闪就过了，人生不是这样子吗？多少过去的人都是一闪就过了，不要说别人，说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生所发生的事，那不是一刹那吗？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一刹那。那现在这不是也是一刹那吗？谁能把握住现在这一刹那呢？没有人。所以你说活了好久好久，其实只是一刹那。那倒过来，能不能把一刹那变成永恒呢？哎，西方的存在主义在这一方面给了一些参考。西方存在主义有一位叫做雅斯培，卡雅斯培斯，他就提到刹那等于永恒的观念。他说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做着大致相似的事情，多做一件少做一件没什么差别，反正每天都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就这些事情，跟别人瞎聊天。但是忽然有一件事，你一旦决定就改变了一生。人生是有这些事哦。什么事？就是选择成为自己。因为它是存在主义嘛，存在主义的存在这两个字简单说起来就是存在，就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一句话讲完了。所以整个学派存在主义他都强调什么？我要选择成为自己。但这个代表什么呢？人有两种可能，第一个选择成为自己，第二个选择不成为自己。选择不成为自己比较容易哦，或者不选择成为自己也是类似的，比较容易。就是我做一个大家都期待的人呢、我上班的时候是什么角色，我做什么事别人都有什么要求，我照着做没事，我就在很多人中间感觉到很安全。但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呢？我就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我想做什么凸显出我的生命的特色，我就跟别人不同，我就觉得有压力，别人就会质疑你为什么与众不同。这他讲的是现代人哦，因为现在是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大家读的是现在流行什么啊，衣服怎么穿，东西怎么吃，哎，都是流行的，那你最好跟大家都一样。结果外表的一样，食衣住行的一样，到最后内心也一样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了，我变成一个小螺丝钉，跟别人一样念书就业，就业之后就是一个工作的个体嘛。然后呢，别人结婚我也结婚，别人这个上班我也上班，别人赚钱我也赚钱，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存在主义呢，认为说这样子不行，你要设法把握生命里面几个关键的时刻，选择成为自己。经过这个选择，我的生命得到了本质，这叫做存在先于本质。那么这对庄子来说也是一样啊，既然整个一生是那么一刹那，我能不能以一刹那来代替整个生命的特色呢？是这两种思想是不同的角度，但是可以合拍的，就它并不见得是违背的。像庄子里面很多地方，它也让你觉悟啊，知道说这一刹那觉悟的话呢，整个天理 完全显示不同的面貌，或者显示完全不同的面貌。这第一个，要破解时间的这个长短的概念啊。一般人都羡慕长寿，庄子说不一定，活得久要看你跟谁比。你如果比到那个什么一只乌龟可以活400年，一棵大树可以活4000年，那怎么比啊？那请问做乌龟比做人好吗？做一棵树比做人好吗？谁敢这样讲？所以重要的不是你活多久，而是你有没有觉悟，你能不能把握觉悟的契机，让自己的生命呢只属于自己。像存在主义另外一位代表，我们谈过叫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他提出一个说法，我们翻译的时候翻成怎么样呢？一个人要真诚哦。西方人也讲啊，他的真诚不是我们所想的真诚啊。用德文来说的话呢，那个字叫做什么？属于自己叫做真诚。我不属于别人哦。我如果属于老板，我属于群众，我属于外面很多人，我是扮演特定的角色。我属于我自己，就是我要选择成为我自己。那个德文很好，叫做 Eigentlichkeit。我特别念的慢一点。Eigentlichkeit 就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人他常常问我属于谁，但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属于谁的话，那像我上班就属于老板嘛，我在学校教书属于学生，那你什么时候属于自己呢？你能不能选择一种自己的生命觉得能够安顿的方法，让自己觉得哎，我在这里是我自己要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能够安定下来，能够乐在其中。所以存在主义对于我们这个现代人的启发，在西方来说一直有它的影响力，是因为它能够从西方传统的概念转到现实的生活，让你在生活里面呢认真的面对。我们在庄子里面来说的话，其实很多智慧都有某种程度的展现的。第一个超越时间，第二个超越空间。什么叫空间呢？我们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常常就问你们家多大，我们有100个平方米，100平方米不算什么啊，我们这个是多少比较大呢？我也不知道，大概是400个啊，800个平方米比较大。但是再怎么大有多大呢？就跟我们常常提到梭罗湖滨散记说的庄子那段话，梭罗一个人在湖边盖个房子住2年多，他有时候需要买一些特定的农产品或是一些工具，他到附近的农庄小店去买。别人都知道有一位哈佛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啊，在这个湖边隐居，他们不知道这是历史事件啊。你念美国文学能错过梭罗吗？写 Walden 的这个 Henry David Thoreau 你不能忽略他呀。但是当时这些农夫们呢，看到这个哎，这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哈佛大学毕业的不得了啊，很杰出的。哎，有人就问他，你一个人在湖边不觉得寂寞吗？这种问题听多了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一个人在湖边不觉得寂寞吗？每个人都问我这种问题。他说，整个地球在宇宙里面只是一个黑点，一个黑点上面有什么远的距离呢？你再怎么远也在黑点上嘛。你们怎么总觉得我一个人好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隐居的？看到没有？他怎么得到这种启发？庄子，秋水边，秋水石至，百川贯河，径流之大，两世主崖之间，不变牛马。这秋水篇，庄子第17篇外篇里面最精彩的一面。秋天到了，水气旺盛，很多小的河流流到黄河里面，黄河河水暴涨到什么程度呢？两岸从这边看过去分不出对面是牛还是马。哇，那真是了不起，因为古人的眼睛都是 2.0 的，不像我们戴的眼镜还是 0.2。所以他们眼睛一看过去就知道说，哎，那边那边是一头牛，但是河面太广了之后呢，远到你看不清楚，你眼睛再好也有它的限制嘛。说那是牛还是马分不出来，分不出来代表什么呢？河神就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天下最杰出的就是我河神，黄河之神，就觉得很骄傲很得意，向东而行，东入于海，到了海，东海一看没有边，这时候才忽然全很沮丧，跟海神说，海神啊，还是你最伟大。海神说，我算什么？接着他就说一句话呢，中国在四海之内只不过是仓库里面的一粒米而已啊。各位知道仓库多大？一粒米多小啊。所以为什么庄子能够这样讲呢？ 你不要以为他写了就算了，你要问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写，他凭什么这样写。所以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啊，早就说过了，庄子是一个太空人，一个人没到过外太空，怎么可能把中国看作一粒米呢？那整个地球呢，比一个拳头还小，但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不行了，乒乓球的话地球也有，这个是蛮大的，比它更小啊，不是，这中国也蛮大的嘛，一粒米而已。这叫做什么？要化解对空间的执着啊！你们这个北京是好大啊，啊，香港好小啊，这都是相对的，你何必在意呢？西方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引用，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陆地很大，海洋比陆地更大，天空比海洋更大，人的心比天空更大。我们的心可以比天空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啊，可以想象在天空之外。庄子说六合之外，六合就是上下加四方叫六合，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两句话就是在天地四方之外呢，圣人存而不论。存而不论什么意思呢？说它存在吧，但是不要讨论，因为你没有研究嘛，你也没有工具可以了解。六合之内呢，代表抬头看天，低下看地，四方论而不议，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呢不要进一步去评论。讨论跟评论不一样啊，我们讨论一下天那么高地那么深，但你不要评论，比如说天高很好地深不好，你不要评论，它是一个现成的事实嘛，了解就好了。接着当然还有一段呢，我们不说它了，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庄子可以让你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你把这两点突破的话呢，生命还有什么烦恼呢？你看到空间看到无限大，你看到时间看到永恒，那你在时空的焦点里面，一个小小的生命活在宇宙的一个小小的时空焦点里面，你何必羡慕别人时间活得长，这个是空间显得大呢？不需要。我们有时候常会希望说生在什么时代就好了。我一个同学啊，他在哈佛念书，哈佛大学校园里面有一块地方专门埋葬哈佛大学的有名的学者啊，就是你是哈佛大学名教授，过世之后就站在校园里面，这是很难得的荣耀啊。所以你去看了之后发现，哇，谁在这里？哇，谁在这里？墓碑上都刻着名字嘛。那个学生跟他老师说：“哎呀，真羡慕这些人。”老师就当头一棒：“死人有什么好羡慕的？你看这多好啊！”所以当老师随时要带棍子啊，学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给他一棍：“死人有什么好羡慕的？”你问地下的死人，他羡慕谁？他羡慕你啊，因为你还活着，你还有机会。人不要羡慕别人，就珍惜自己现在的生命嘛。怎么珍惜呢？从身到心，心到灵，一定要觉悟，让自己空。空了之后，从道来看，整体来看的时候，生命可以自在逍遥。那么你说，再看第三个，你要超越什么？超越义跟利。利大家都知道吧？有利可图啊。什么叫义呢？义就是正当性。义跟利的分辨呢、啊，一向是很严格的。孟子就会强调义利之辨，孔子也说见利见德要思义嘛，看到有好处要问该不该得，像这就是义利之辨。但是庄子认为什么？有什么好分呢？义跟利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你分的话也是需要标准，标准谁定的？为什么这样定？它是普遍的吗？都是问题。所以你把义跟利化解的话呢，诶，你的烦恼更少了。因为人活在世界上，常会说这个是君子就爱义啊，小人就爱利嘛。只要你有所爱，都是执着，你这个也要化解。那你说再进一步化解什么呢？就要化解生死了，生死就要化解。我们也知道生死的化解呢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你要达到这种心斋跟道契合，要化解执着，生死是一个重要的关卡。从来没有人否认死亡是人生最严重的一关了、啊、因为没有人死亡之后再来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它始终有神秘的面纱。那关于死亡呢，我们会觉得因为不了解而害怕。西方人对于死亡有多种方式来设法说明，比如说 把死亡当作什么？演戏之后的落幕。你演一出戏到最后总要落幕嘛，不能舞台上老是你们几个人在表演了、啊，对不对？台下很多人等得不及了，总希望你这些人赶快下来，换我们来了。有的时候呢，你说这个死亡像什么呢？他说死亡呢像通道，这个倒不错。死亡是个通道，你透过死亡到不同的生命境界了。那也有人说死亡像什么呢？死亡像太阳，你知道有太阳，你不能直接看太阳。你眼睛直接看太阳，眼睛受不了，眼睛会瞎的。就死亡就能发出强光，只能从侧面去看啊，去了解。因为没有人从死亡这边再回来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就有各种方式描写。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就是害怕死亡。为什么害怕死亡？理由很多啊。第一个，死亡叫我离开这么可爱的世界，真舍不得。一辈子好不容易交一些朋友啊，有家人亲戚啊，死亡就要分离啊，舍不得。第二个，死亡往往附带着痛苦。你看很多人死亡都在医院里面，怎么抢救都来不及，然后身上这插麻管子，好痛苦啊，哀嚎不已啊。所以死亡跟这个形象，痛苦形象连在一起。然后还有什么害怕死亡呢？又害怕死亡之后被取代，好不容易赚了钱，死亡之后不能用了，被人家拿去用了，很不甘心的，对不对？我站一个很高的位置，死亡之后必须让别人来坐我的位置，想到就难过。所以死亡给人家带来各种复杂的情绪是可以了解的。另外一位西班牙哲学家，他说他为什么害怕死亡呢？他以前小时候，西班牙大部分人都信天主教，他小时候害怕死亡是因为害怕说这个死亡之后下地狱嘛。哎，死亡之后如果还有生命下地狱怎么办呢？唐朝有一个画家叫吴道子，他画过地狱图啊，地狱图画出来画了18层啊。这个图公布之后呢，几个月之内长安城没有人犯罪啊。你要让人家不要犯罪，不是用警察来抓，抓不完的了。画一幅图，犯罪之后死后下地狱18层，都是上刀山下油锅，每个人看了都警察那边都没有人犯罪了。一个月之后又忘记了，继续犯罪，心里想说那还早，反正以后的事。其实我个人对于死亡，我觉得死亡没什么好怕的。为什么？第一个，它是自然的现象。死后去哪里？你不怕下地狱吗？说实在，地狱也蛮热闹的，你怕什么？地狱人一定很多嘛，说不定还有百货公司。天堂说不定很寂寞啊，到天堂去怎么那么孤单？那没几个人啊。当然这开玩笑的话。庄子也不会想这些。乌纳穆诺是西班牙哲学家，他说他以前害怕死亡是害怕什么？害怕我们这两个字被拆掉了。什么叫做我们呢？我们代表我活在世上跟别人在一起，一定会说我们，比如说等一下下课了，我们去吃饭吧，啊，我们去上课吧，我们在世界上跟很多不同的人建立了我们的关系。一旦你走的时候呢，少了一个人就没有这个门了，我不见得就没有我们嘛，那你们另外又变成另外的我们了，那我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我们的关系都慢慢瓦解，死亡让他觉得孤单，觉得这一生所建立的关系全部瓦解了。所以他说他害怕死亡，各种方式。好了，现在问庄子，他害怕死亡吗？说实在，他实在是从道来看对死亡毫不在乎。他认为生命的构造是气的变化，气聚则生，气散则死。这话也不是完全想象的啊！一个人能够呼吸嘛，是从一口气聚在这里，等到气散掉而不再吸的时候呢，就结束了嘛。结束之后不但是气散掉了，身体生命跟着就散掉了。庄子的太太过世了，惠施去看他，因为他难得有一个朋友啊。惠施看他的时候呢，就看到庄子莫名其妙在家里面居然骨盆而歌啊，敲着脸盆唱歌。因为我知道唱歌代表快乐哦，你不要把它想成哀歌啊，哀歌一般 不认为是唱歌，唱歌代表欢乐。惠施就很生气说，你太过分了吧，这个太太跟你结婚生了几个孩子都养大了，现在老了死了，你不但不哭，你还唱歌，太过分。庄子怎么说呢？他说实在不能怪我，开始的时候我也哭啊，人之常情嘛。 对不对？一起作伴一辈子了，最后走的话，哎，怎么没有声音，没有反应呢？跑掉了，哎，当然会哭啊。哭一哭之后发现不对啊，我为什么哭呢？他说，很久以前啊，我太太并不存在嘛，她只是荒野里面的一股气，这股气莫名其妙，这个得到了身体，变成她，哎，她又这个有了生命，然后长大之后跟我结了婚。隔了几十年之后呢，他死了之后呢，又变成什么？回到他原来没有身体、没有形体、没有生命的情况，回到气里面去了嘛。所以回到气里面代表什么呢？他好好的睡在天地之间，他本来就是天地里面的一股气啊，本来并没有他的，他现在回去了，回到老家了。为什么我们前面提过，人之在世，安之非若伤耶？人活在世界上，你怎么知道那不是年轻的时候离家出走呢？死亡变成回家了嘛？死亡变成回家的话，你哭什么？应该替他高兴啊！所以我是敲盆子祝信，祝他一路顺风，回家了很高兴。这实在是很特别的想法，也是很有智慧了。后面的演变就很复杂了，说庄子什么假装死了，他的太太还什么善。这个是善坟的，希望这个坟快点干，那是后来无聊的人就去慢慢编出来的啊。庄子的事实上是太太先死了啊，死了之后呢，庄子当然是年纪也大了嘛，年纪大了之后呢，自己也慢慢接近死亡了。他的学生呢就跟他说，老师啊，你可苦了一辈子啊，你死的话我们一定要好好借钱，也要借来替你办得风光一点。庄子说不可以。学生说那怎么办呢？庄子说把我丢在旷野就好。学生说那不是被老鹰吃掉吗？庄子说那你把我埋在地下不是被蚂蚁吃掉吗？你把那边把我抢过来丢在地底下给蚂蚁吃，为什么对蚂蚁那么好，对老鹰不好呢？这样讲自己的身体啊，实在是很豁达。他的想法很简单，他说我死了，天地就是我的棺材，日月就是我的双臂，古时候的棺材上面有一些装饰品啊，春夏秋冬都是我的装饰品，天地万物都是我的陪葬品。我有什么缺少的呢？你再大的一种死亡的葬礼也没有这么样的宏伟的，把整个宇宙当作你的休息的地方。所以道家的思想可以讲天人合一哦，这天代表自然界。事实上天人合一四个字就来自于庄子，人与天一也，人跟自然界是整体。所以庄子对于死亡是这样的态度，我们现在看庄子讲的对不对？很对啊，这个地球上曾经住过多少人呢？900亿人呢、啊，只有多没有少。那900亿人在哪里？就在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里面，我们脚所踩的泥土里面嘛。那么请问他们当初豪华的葬礼，辛苦弄了13陵啊，弄了好多东西，那再过一段时间不是全部灰尘吗？灰飞烟灭，荒烟漫草啊，剩下什么？没有。你前面那么执着是为了什么？你说很多人说金字塔如何如何啊，我对于这种所谓的风景名胜兴趣实在是不大，好好的叫我去看坟墓有什么好看的？我过的这个实际的日子才是我要去掌握的嘛。别人王者已矣，他过了他的生活，他已经走出历史的这个范围了。历史留下什么？那是人写的嘛，你喜不喜欢都是个名字啊。所以你要把握的是现在的生命，这本来是很超脱的思想哦。不过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误用。怎么被误用呢？比如说魏晋时代有竹林七贤，有一个人叫刘伶。刘伶这个人是个怪胎啊，他学了这个庄子之后，哎呀，这真好，天地是我的棺材，那天地至少是我的家嘛，一样的情况啊。所以他在有一个习惯，在家里面一丝不挂。他的朋友们跑到家都很尴尬，你是念书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在家里面不穿衣服的？刘伶怎么说？他说你还怪我呢，我还怪你们呢，天地就是我的家，我的房子是我的内裤，你钻进我的内裤，怪我没穿衣服。这个你说从庄子来看也有他的道理啊，他也不是乱讲的，就是这种怪，这个叫做不是愤世嫉俗了，叫做什么？叫做有一个词啊，专门形容这个情况，可是想不起来了， 啊，又作怪，让别人不能接受。庄子其实非常随顺的，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什么外化而内部化，他绝不会让别人感到惊讶，感到侧目，因为这是他的养生之道，保护自己。但是后面学的人就学偏了，学偏了之后就很多困扰。我们刚刚讲竹林七贤最有名的谁呢？阮籍啊，阮步兵。那阮籍作为竹林七贤之首，他当然要表现出新道家的姿态，很潇洒，最不喜欢受世俗的礼教所困，叫做越名教而任自然，我要跨越名教的限制。名教就是一般的世俗规范礼仪这些嘛，把你绑住，我不要，任自然，让我自己可以随顺自然的情况。所以阮籍怎么做呢？他母亲过世了，但是他不愿意跟一般人一样在那边守斋啦，又是这个哭泣了，他每天照样吃肉喝酒，别人都觉得说这个人太过分了，妈妈过世你这个还吃肉喝酒，不知道守丧，让人侧目。结果呢，他在他母亲出殡的时候啊，一哭就吐血，代表什么？很不自然嘛，他其实心里很伤痛啊，他也是很孝顺的，道家也讲孝顺啊。我们明天讲外化而内部化，就会谈到道家的孝顺比儒家高明太多太多了，完全不同的境界。他也很孝顺啊，但是他不愿意让像别人一样，我也来这个斋戒了，也来守丧，也来哀哭了，他不喜欢这个啊。我们刚刚要讲的是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结果妈妈出殡一哭就吐血，心里面还是非常哀伤的。所以呢，像这就是庄子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学庄子的时候呢，没有必要走偏的嘛，你可以从正面来理解，非常卓越的化解空间，化解时间，化解意跟力的分辨，化解生死的区别。庄子把气当作父母亲，他说这个气对我们人来说呢，无异于父母亲，跟父母亲一样，父母亲要去东去南去西去北，我完全接受，没有第二句话。我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呢？代表什么？你有生有老有病有死，就照着这个去做嘛。他说假设有一个大的这个工匠，他要炼铁，炼铁的时候呢，有一块铁跳起来说啊，我要做什么铁，我要做什么人。那工匠因为认为莫名其妙，这个铁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做个人什么？偶尔做一个人，碰巧的一棵树砍下来之后呢，有一部分做成了装酒的酒樽，雕刻的好漂亮啊，对不对？酒樽装酒的。另外一段呢是废弃的木头丢在水沟里面。同样一棵树，它的每一部分遭遇是如此不同，这一段呢当成酒樽放在座位上，每一个人称赞；另外一段呢丢在水沟里面变成烂木头。同样一棵树，宇宙里面就是一个气的变化嘛。所以你做一个人的话呢，你就要问，同样是人，为什么命运差那么多呢？这没有理由可以说。有些人生下来就口含金汤匙，要什么有什么，家财万贯；有些人生下来什么都没有，你羡慕那些有钱人吗？不要羡慕。有钱人不见得更能够觉悟，相反，他穷困的人反而更容易觉悟，因为他没有什么好依靠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内在的心转化上去。所以庄子对于死亡的了解啊，就是气的聚散，然后呢，天地是大父母，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遭遇、生命的这个发展，完全不要有情绪的反应。那么，再回到我们前面说的，所谓的大块啊，用我的形体让我存在啊，用我的生活让我劳苦，所以活着很辛苦，谁都知道。用我的老年让我安逸，因为老了可以退休。并且古人所谓的退休啊，是说我的子女长大了，他可以奉养我，这是一般的观念啊。庄子显然也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庄子的儿子是谁呢？儿子做过什么事呢？没有人管，也不用管，谁规定儿子一定要很特别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儿子，做父母也很累啊。好了，老年让你这个安逸，死亡让你休息。接着这句话就是，善无生者乃所以善无死者，死者也。妥善安排我生存的，也会妥善安排我的死亡。你能够有这种理解的话呢，生命叫做什么？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这句话，你安心的接受每一个情况的遭遇，你处在一个顺从的心态之下，哀乐就不会进入心中。我们讲逆来顺受，不要觉得委屈，任何事情的发生，看它的条件是否成熟，条件成熟的话呢，你就怎么样顺着它发展。所以培养智慧是一个关键。那么像这个就是我们提到庄子的这个修炼，前面几次一路下来，我们在这里呢，对于这个庄子的修行啊，最后一句话叫做称物以由心。什么叫称物以由心呢？称就代表你要称着，就是掌握各种万物物质的条件。假设我现在有一辆脚踏车，我就骑脚踏车跑，对不对？我有一辆小轿车，我开轿车跑，我什么车都没有，我就走路啊，慢跑也可以啊，走路到处走也可以啊，就是随顺外面的情况。你不能说我一定要如何，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你乘物以游心，代表你的心可以去游游玩，可以这个随意的这个到处去闲逛。乘物以游心不容易做到。我们在简单的生活上来说，我到外地去旅游啊，为什么常常觉得待的时间不愿意太长呢？是因为我睡觉的时候不能睡软的枕头，旅馆都是软枕头，一睡下去头就不见了，这个是我睡不着啊。所以我到这里来，第一件事买一个枕头，让我睡的时候可以睡得着，所以就变成受限制了，我就不能做到乘物以由心啊，我必须乘硬枕头才能够游心啊。另外呢，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听音乐，不是一般的音乐啊，特定的一片两片 CD， 不听这个 CD 就觉得睡起来不太自在，所以我的修养还很差。真的修养好的人，路边倒下来就可以睡，照样梦见蝴蝶啊。我这个好不容易通通调配好了，又有音乐又有好的枕头，还是梦不到蝴蝶，差别就在这里。人生的修炼呢，是无止境的。其实我们之所以做不到，有时候要考虑什么，外面的条件太多了。大家有时候都很好客，你从远地来，每一个人见面都是一桌菜，你吃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修炼的机会。真的要修炼就要学庄子啊，没得吃啊，可以激发想象力啊，把这个当做好吃的东西啊，把这个当做什么什么。这个有时候让你自己感觉到说，你要记得孟子的话，肚子饿吃什么都好吃，口渴了喝什么都好喝，这是一般的现象啊。庄子也不反对啊，所以为什么像庄子里面呢，他有很多地方让你觉得真是那么穷还能那么快乐。你现在知道秘密了，颜渊穷困之所以快乐，是因为有孔子的道。什么道？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做你该做的事，叫做人性向善。颜渊懂这个道理之后呢，真诚每天努力行善，因为善是做不完的哦，所以他的快乐是这种快乐。庄子的快乐不一样，他是透过一种觉悟到道是一个整体，我的生命在整体里面从来就没有损失，我有什么好难过好担心呢？看到别人生活非常丰厚，在世界上又有富又有贵，要什么有什么，其实那些人反而是陷落在人间相对的一种价值里面。那我什么都没有的话呢，反而像一艘船泛若不系之舟啊，没有绑上那个什么绳子的船，到处飘荡很自在，因为没有家，天地到处都是家，因为没有拥有任何东西，反而拥有了万物，没有任何缺陷，没有任何缺乏。所以庄子在这一方面开展出来的生命境界啊，对后代的念书人影响很大。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他的本能啊，就希望能够得意嘛， 那你一旦不能走这条路的时候，就转个弯。所以苏东坡一生做官，他写的诗词啊就很有味道。你说像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则为声，目遇之则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欣赏。苏东坡当然很能欣赏自然界了，他也说过，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其伟丽者也。任何东西都有可以让我欣赏的部分，只要可以让我欣赏，一定可以让我觉得快乐，不必一定找很稀奇古怪的东西哦。我现在给你看一个稀世珍宝夜明珠啦，这些那个不用了，看了什么用呢？所以我就是因为学了道家思想，受到他的影响啊，我对于别人说哎，参观风景哦，长城可是非看不可的，我都不太一样的看法，我都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叫我参观这个故宫博物院各种珠宝，没什么兴趣啊。很多人说你没兴趣是不是因为不能带走，你给我也不要，为什么？真的太宝贵的话，强盗来了，小偷来了，结果东西我还没享受到反而没命呢，这划不来，是不是？给我也没有条件保存呢、啊。很多人说你看你真的这样讲吗？那给你一副蒙娜丽莎的微笑吧，哎，几千万美金啊，你给我也不知道他笑什么啊，他在笑什么看不懂啊，只知道笑得很神秘啊。也有人说蒙娜丽莎是男生，这有各种说法啊。但是你想到的只是说他好像是很值钱吧。人活在世界上要超脱实在不容易。我有个朋友做生意发财了，就买了一两幅世界名画摆家里面。我们本来以为说他那个平凡的家挂上世界名画应该增加很多审美的趣味啊，结果到他家之后只会说一句话，你知道这幅画多少钱吗？没有任何审美的乐趣。价格不等于价值，美是一种价值，多少钱是一种价格。你如果有审美的情操，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天下万物无一不美。所以我们到这边可以说慢慢告个段落了，后面所要开展的是什么？庄子的这种应用在生活上，从外化而内部化，到最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层层上去。我们学庄子的时候呢，前面这个准备工作不能忽略啊。我们前面这个六讲你不去看的话，就忽然说这个天地如何美了，你如何应用了，怎么用呢？你没有经过这种修炼，不知道修炼的过程跟阶段，不知道你要放弃什么，你要去理解什么，觉悟什么，那你后面开展不出来。所以在谈到庄子思想的时候，他的故事啊多得不得了。在最后呢，我们就简单提一个庄子，他说你如果想得到快乐的话，总是需要有些准备工作吧。有一次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一片竹林，看到一个老人家在年禅。这个老人家年禅的时候呢，太厉害了，一下就年了一代。他年禅好像在地上捡禅一样，一下就弄一代了。孔子就问他说，哇，老人家你真是有技术啊，有一种什么秘诀吧？老人家跟他说，有的，确实有的，我练习啊。我练习的时候在竹竿上放一颗弹丸，放三颗，放五颗，这样去碾。我们都知道竹竿尖尖很细啊，弹丸放上去的话晃动的不得了，这么晃动的情况之下碾都碾到蚕，等弹珠一拿走，你怎么碾都可以碾中蚕。他后面说什么一句话呢？他说天地那么大，不能用来交换蚕的翅膀，我眼睛里面只有蚕，蚕就变成无限大，既然只有蚕，蚕变无限大，我怎么会碾不到呢？庄子的道也是一样，道无所不在啊。你如果把世间相对的物都去掉的话，道无所不在，你怎么可能会失落呢？这段故事将来在谈到这个从技术转到艺术的时候，还可以对照来说明。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庄子，提醒我们化解一切执着，设法能够趁未雨犹新，在当下得到生命的逍遥的境界。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